画皮下集。上集啊，咱们讲到王生被那妖怪给杀了，道士赶到以后顺利的把那个伤人的妖怪也给制服了，但是呀，王生的妻子陈氏哭着喊着希望道士能救活王生，但那道士说呀，自己的法力有限，没有能力救活王生，只有让他们去求另一位高人。哎，上集呀，咱们就讲到了这里。如果您没有印象的话，您就听反了，这个故事要先从上集开始听。咱们呀，书接上回，这王生的妻子陈氏哭着就问呢，道长啊，您说的这位高人他到底是谁呢？集市上有个疯疯癫癫的人，时常躺在粪土当中，你试着去给他磕头，向他哀求，倘若他侮辱夫人，夫人也不要恼他呀。二郎一听就明白了，哎，他听说过这个人，于是告别了道士，和嫂子一起就到集市上去寻找那位高人。两个人找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看见有个要饭的叫花子在大道上疯疯癫癫地唱歌呢，那鼻涕呀流下3尺多长，脏得让人无法靠近呢。这陈氏赶紧跪到他面前，要饭的叫花子咧着大嘴笑啊，美人啊，你爱我吗？陈氏哭着把王生怎么遇见怪物，这怪物怎么害了王生，原原本本的跟他说了一遍，希望他能救救自己的丈夫。那叫花子听完又大笑了起来，我说美人呀，你看看这周围，每个男的都能是丈夫，何必再把他给救活呢？这陈氏也不嫌脏，一把就抱住了叫花子的腿，一再的向他哀求。那叫花子突然把脸一沉，怒气冲冲的说道，哎呀呸，你们有病吧，啊，这人都死了还让我去救，我是神仙吗？啊，我是阎王爷吗？说到这里，那叫花子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棍子，狠狠地敲打着陈氏呀。那陈氏忍着痛也是不松手。这时候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，围的呀像堵墙一样。那要饭的叫花子从这身上，这里搓一搓，那里揉一揉，弄出来一颗黑不溜秋的黑泥丸，送到了陈氏嘴巴跟前，说道，你不是要救你丈夫吗？把他给我吃了。陈氏一看这东西，哎呀我的妈耶，这不就是那叫花子身上的滋泥儿吗？离近了一闻呐，一股子酸臭气儿扑面而来呀，把他给恶心的满脸胀得通红，差点呀没一口把昨天的隔夜饭给吐出来。但是这陈氏一想到那道士的嘱咐，就硬着脑瓜皮，眼睛一闭，愣是把这泥丸给吞了下去。这陈氏就觉得呀，这黑泥丸进了喉咙以后，软的呀就像一团棉絮，吐也吐不出来，是咽也咽不下去。他咬着牙使着劲儿才勉强咽下，结果那东西又堵在了胸口，给陈氏憋的呀都有点缺氧了。这时候那叫花子见陈氏吞了下去，又大笑了起来，看来我的大美人儿对我是真心的呀，你是真爱我呀。说完呀，他也不再看这陈氏了，转身就走。那陈氏在后边跟着呀，看着他进了一座大庙，急忙跟进庙里边去。但奇怪的是，眼瞧着那叫花子进了庙门，但是现在却怎么找都找不到了。陈氏跟二郎庙前庙后都找了好几遍，竟然连那叫花子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得了，就这么一直找也不是个事儿啊，还是先回家去吧。于是他们两个人只好怀着惭愧和恼恨的心情回到了家里。这陈氏心里边憋屈呀，难受啊， 既哀悼丈夫惨死，又悔恨吃泥丸所受的耻辱，哭的呀那是前俯后仰啊，羞的恨不得找个地缝给钻进去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陈氏也哭累了，这才要给王生穿寿衣，准备装脸入棺。开始给王生擦身体的时候，其他家人都远远地站着观望，没有人敢到跟前去，只有陈氏一个人抱着尸体，一边整理一边痛哭。他越哭越伤心，越哭越悲痛，突然这陈氏就觉得这嗓子眼发胀，好像要吐了。他还没来得及转头呢，就感觉胸口堵着那团棉絮，顺着嗓子眼可就出来了。陈氏哇的一口可就吐在了王生胸口那窟窿里了。等陈氏仔细一看，哪有什么恶心的呕吐物呀，他吐出来的是一颗心，而且那颗心呀还在王生的胸腔里边突突地跳动着呢，蒸腾的热气好像冒着烟雾。陈氏觉得奇怪呀，连忙用手捂紧那个窟窿，又撕下了一块绸子，急急忙忙给这王生把胸口给包扎紧喽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陈氏用手摸了一下王生的胸口，竟然发现呀，这王生的胸口开始变得温热了，于是又给他盖上了三床厚被子。等到半夜，陈氏再掀起被子来看的时候，发现丈夫王生的鼻子里已经有一些微弱的气息。又等到了天亮，这王生居然活了过来，他迷迷糊糊地跟这陈氏说呀，夫人呐，我这刚才迷迷糊糊感觉做了一个噩梦，这个梦可吓人了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在这梦里边被一怪物给吃了。好在只是一个梦啊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感觉我这胸口有点疼呢。这王生解开衣服一看，自己那胸口还有一个拳头大的结痂，他这才明白，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噩梦，而是真实发生的。好在这个结痂没过多久也就痊愈了，从此他再也不敢贪恋美色了。故事到这里可就讲完了，咱们听友们可要知道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很多看似善良的人未必是真善良，更何况是在网络之上的，对方别说是性别年龄不好分辨，就连跟你一起开黑的队友是旺财还是悟空都不一定呢。所以呀，咱们一定不要随便的轻信别人，保护好自己，也要保护好自己的那颗贪婪的心，同时也要珍惜身边人，不要让真爱自己的人伤心呐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您还有什么想说的，快来留言区跟我聊聊吧，咱们呀，下期再见。